哈薩克前總理被捕，哈薩克事件背後的中美俄角力，歐盟搶救立陶宛，法德對北京強硬表態，江雪長安十日遭到下架，胡錫將評論違規被刪除，金融圈持續震盪，中國人壽董事長王斌被查， FBI 警告黑客寄送惡意 USB 想入侵國防企業。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哈萨克爆发了自30年前从苏联独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抗议，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特别是将哈萨克作为角力之地的中美俄都在这里密切观察局势。路透社报道，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非应急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可以自愿离境。8号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先前被解除职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马西莫夫已经因为涉嫌叛国罪被捕。马西莫夫被供认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密切盟友，曾经两度担任总理。这场冲突牵动中美俄的神经，这样是因为哈国对三国都十分重要。哈萨克位于俄中之间，是中亚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和金属矿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哈萨克人口虽然只有1900万，但面积比整个西欧更大。哈萨克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国，本周的动乱促使这一种为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金属价格上涨 8%。它是世界第9大石油出口国，亦都是第10大煤炭生产国。哈萨克通过公路、铁路、港口将中国和南亚大型和快速增长的市场和俄罗斯和欧洲的市场连接起来。哈萨克自称是中共一带一路贸易项目当中的一环。金融时报说，俄罗斯希望保持哈萨克的稳定，俄国在哈萨克境内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太空火箭发射场。哈萨克事件是继乌克兰和白罗斯爆发民主抗争以来，俄罗斯盟国出现的第3次反专制抗议。这些动乱可能会削弱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报告显示，北京控制了哈萨克大约1/4的石油产量，中石油、中石化、中信能源、振华石油等中共的油气公司和哈萨克开展多项合作。此外，哈萨克亦都是美国能源问题上影响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企业已经在哈萨克西部投资数百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任何可能为夺取哈萨克机构铺路的行动，希望哈萨克政府能够很快解决这个问题。7号，习近平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致口信说，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哈萨克策动颜色革命，中方愿意向哈萨克提供必要支持。当日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在 Twitter 上说，北京领导人的意思是他准备将会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无情镇压扩大到中国境外，以帮助他的专制伙伴保持权力。参议员威克在 Twitter 上说，中共正企在一个发布射杀令的领导人那边。北京为了报复立陶宛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将战火扩张至欧盟多国。对此，法国官员公开呼吁欧盟应该迅速反击，以阻止北京和立陶宛的贸易冲突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演越烈，甚至让欧盟成为纠纷当中的人质。而德国亦都罕见地一反沉默态度，表示将会站在立陶宛一边。Political 指出，接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法国此言将会增加手头上能够用于商业纠纷的防御性武器，好让欧盟的贸易政策能够更加自信。北京不单止对立陶宛实施贸易报复，包括法国、德国、瑞典等欧盟国家的商品都因为使用立陶宛零件而遭到北京禁运。欧盟正计划推动名为反胁迫工具的新贸易武器，法国正式呼吁需要在法案生效之前就采取行动以挽救立陶宛。 去年五月，立陶宛退出由北京主导的和东欧国家接触的17+1合作机制，随后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北京随后作出贸易报复。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表示，从欧盟角度来看，17+1企图在欧洲内部制造分化，欧盟应该以更有效的27+1和中国交流。北京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演变为全球地缘政治议题。近来台湾设立2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立陶宛将会因此受益。美国国务院布林肯5号和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会和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共同对抗这个恐吓。报道认为，相较于去年，德国的语气明显出现变化。当时德国前政府官员仲表示，立陶宛没有咨询欧洲伙伴就擅自加强同台湾关系，如今德国外长居然明言将会同立陶宛站在同一阵线。8号，中国独立传媒人江雪发表记录西安封城的《长安十日》一文，在中国网络遭到全面下架。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态支持江雪有发表评论文章的自由，亦都因为内容违规被删除。《长安十日》原文在7号下午一度遭到微信删除，但3个小时之后突然死而复生，重新上架。中国网管当局如此操作，让江雪亦都不明就里直呼这个是抽什么风啊。不过长安十日存活四日之后，8号遭到全面下架，入口网站、社群网站都搜寻不到原文和相关评论，仅剩低少数批评长安十日的文章。微信页面显示长安十日因为内容违规无法查看。江雪4号发表长安十日之后，被誉为是西安版的芳芳日记。这一篇批评官僚主义的纪实文章不但引发国际关注和热烈转传，亦都在中国舆论场掀起激烈的正反议论。胡锡进5号在其微博、微信发表评论说，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我个人亦都希望他平安，就好像芳芳一直是平安的这样。结果胡锡进这一篇被视为支持江雪有发表自由的评论文章，亦相继在他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消失无踪，微信页面同样显示内容违规无法查看。有网友在胡锡进的其他微博文章留言叹话，2022年开局太惨了，还有很多网友要胡锡进都退休了，不要和稀泥了。中共在新一年第八日接连打两虎，在西安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落马当日，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亦都被查，被指和习近平在中共20大之前进行人事大清洗有关。中共国家委网站8号发布消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王斌在金融圈近30年，中国人寿官网显示，王斌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12月29号，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在上海举行揭牌仪式。中国人寿属于中共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之前被习近平整肃的金融界大佬，包括近期被处决的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文，同埋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去年9月，中共中纪委宣布对中国主要的25间金融机构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当中包括王斌曾经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等。 这一轮金融反贪运动正值习近平持续锁定中国科技和地产巨头，全面打压民营企业之际，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发推文表示，这些机构大多数有投资私人公司，现在将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中共中纪委巡查25间金融机构之后，不时有金融高官被宣布落马，仅仅去年12月3号这一日，就有3名金融官员被通报受查。截至12月8号，金融领域至少有31名中共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官员被查，远超2020年全年的近20名。时政评论员蓝述表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整顿金融界，主要的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旅澳学者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二十大上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在此之前将会有一大批中共金融系统的官员受到清洗，习近平通过大量的整肃贪官，用他们的资金来作为党政各个部门的经费，以便能够维持政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网络犯罪集团Fin7正以美国国防企业为目标，邮寄装有 USB 的包裹，以部署勒索软件。FBI 表示，黑客会在包裹当中装入标示住甲壳虫的 USB 设备，这个品牌的设备经常在互联网上贩售。黑客冒充成亚马逊或者美国卫生部，欺骗目标打开包裹，并将 USB 连接到他们的系统。这些包裹多数是由美国邮政和 UPS 递送，一旦接上 USB， 设备将会被自动注册为人机接口设备，随后系统将会被植入 Black Matter 或者 Revel 等勒索软件，依照不同的攻击目标，这些恶意包裹可能被伪装成 COVID-19 防疫准则、礼物卡和感谢信等。他们呼吁企业员工在将未知的 USB 设备插入工作站之前，必须经过安全团队审查，以避免遭受类似攻击。从去年8月份开始，黑客开始以这种手法攻击美国的运输业和保险业。11月之后，进而试图入侵国防工业企业。FBI 认为，这些攻击是由一个东欧的网络犯罪集团 Fin7 发动的。美国检察官表示，该集团在美国和国外为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司法部表示， Fin7 曾经从美国47个州的餐馆和连锁酒店摄取了数百万个信用卡号码。 FBI 多年来一直在追捕 Fin7 的黑客。两年之前， FBI 曾经发出警告，当时 Fin7 冒充美国电子用品零售商 Best Buy， 通过美国邮政向酒店、餐馆和零售企业邮寄带有恶意 USB 的包裹，诱骗他们将 USB 连接到系统。根据路透社7号所见的内部备忘录，花旗集团要求美国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4号之前接种 COVID-19 疫苗，否则将会放无薪假，如果月底仍未接种疫苗将会被解雇，除非取得豁免。去年10月，花旗就宣布将会施行疫苗接种新规定的计划，如今亦都成为首间华尔街大银行贯彻实施严格的疫苗强制令。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花旗目前已经有90%以上员工遵守强制令，而且比例正迅速攀升。其他华尔街主要银行，譬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都要求部分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家上班，还未走到要开除他们的地步。除了花旗做华尔街的开路先锋，美国还有几间大企业对员工实施没有打疫苗就没有工作的政策，包括 Google 和航空业的联合航空公司，规范严格程度各不相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